主啊，你在我们心里面居首位，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你来掌管我们，让我们的一生都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主啊，你来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常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不至于动摇，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主啊，你来率领我们。今天早上，今天晚上，你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亮光，需要你的光照。圣灵啊，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请坐。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巴西柳 Brazil，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他提到苦修生活的重点。究竟这个苦修的重点是什么？苦修的重点不是苦害己身，也不是功科己身。像一些沙摩教父，他们的苦修是把钉子打在这个手上，把锁链锁在身上，要不吃不喝不睡，也是他们的苦修主义。但是这位东方的教父，他认为苦修生活的重点是保持心灵跟心思的安静， keep the mind in tranquility， 不受到任何东西的打扰， distraction。 那么我们今天容不容易做到这个保持心灵心思的安静？不容易。人的一句话，一个攻击，一个伤害，一个需要，一个困难，一个事情发生，就产生很多的 distraction， 对不对？所以 Brazil 这个巴西流，他都提到如何能够保持这种心灵心思的安静。他提到两方面的 separation。他说第一个 separation 就是让你的身体，你的 body 跟这个世界有一个的 separation， 这是代表 separation。 你能够从这个世界完全分别出来， separate， 远离这个世界，这不受干扰。但是我现在没办法，你跑到山顶上都会有干扰啊！你的手机在追踪着你啊，你的同工就找着你哈、啊。但是他说你要真正完全的不受干扰，能够完全的心灵心思的安静，你需要分别出来。第一个分别 ，the first separation， 是从世界完全分出来，远离世界。但我们今天很不容易做到，对不对？很不容易。但是第二个分别呢比较容易， the second separation， 让你的灵魂，将你的心从肉体的情欲需求分别出来，不随从肉体，不体贴肉体。这个对我们今天会不会比较容易，对不对？因为我们还要上班啊，我们还要做事，还要侍奉，不可能像他们躲在这个修道院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但是第二个 separation， 你的灵魂从你肉体的情欲能够分别出来。当你能够有这两个的分别，从世界人事物分别出来，但我们今天很难做到绝对的完全分别，但是让我们尽量呢减少人事物的这些太多的烦扰，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呢，他们其实呢有些牧者他们很有智慧，无为而治，不要 好像搞太多的活动，太多的事工，尽量简单，尽量简化啊，让圣灵、让神自己来做啊。因为的确，你太多的开会，太多的事工，就很忙乱啊。那从很多的事情、人事物分别出来，再从你的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败坏分别出来，这样你就整个心灵、你整个的 soul 就可以不受到这些的干扰，整个的灵魂能够向着神，能够得着什么话语，能够经历什么显现跟启示，就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的 tranquility， 一个 solitude。 那这种的 solitude， 这种的安静的境界呢，来自没有世界世俗的声音，没有思虑烦扰，不单单没有外面世界的声音，也没有里面肉体情欲的声音，这两个的声音，这两个的吸引，这两个的打叉，这两方面的干扰都会听不见，两只耳朵都能够以耳根清净，没有世俗的世界的这些世俗的声音，也没有里面的声音，肉体情欲的声音。那 Basil 他提到这两种的 separation， 但是呢，当你实际去过这种分别的生活，他强调 separate but not alone， 不是单独的。他非常反对单独的一个人去那边的安静，在里面追求啊，好像一些的沙漠教父是完全是单独的。那强调要进入一个平衡的修道院的生活 ，monastery life， life in community with monks， 大家的同道，大家的有同样追求的，生活在修道院里面，能够有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改正 correction 啊。那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多时候不太容易彼此改正，彼此洗脚。当你跟对方讲一句话，轻轻的讲一下啊，你这个可能啊不是很好，可能对方不接受你的改正，可能会说，哎，你在论断我啊，所以很不容易的啊。不但是能够彼此的支持、改正、守望，而且更是有专职的 spiritual overseer， 还记得吗？在一个修道院里面有这个院父啊 ，abbot， 有这个院父，他来 oversee， 他来负责牧养每个同道的灵性。所以有这样一个 separation and community 的一个的平衡。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对，我们需要注重个人的灵修、读经、祷告、亲近神，同时也要强调什么 community church life 教会生活啊，我们需要有 fellowship 啊，我们那个彼此的有交接，彼此的有交通，彼此有鼓励，彼此要提醒，彼此来洗脚啊。那你发现主耶稣给门徒立了榜样啊，那么而且很清楚啊，吩咐我们要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啊。但是很奇怪，教会当中很少有这样的一个 ritual 啊，但是在天主教里面还是保持这个圣徒的洗脚礼。其实很多人说这个洗脚礼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一个 sacrament， 好像一个教会重要的礼仪，一 因为耶稣设立圣餐，耶稣也设立洗脚礼，对不对？但是好像我们就不愿意蹲下来啊，好像故意就忘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的象征意义是很重要的，彼此洗脚，彼此来修正啊，彼此来提醒啊，彼此来光照洁净啊。但是好像今天的教会里面呢，这方面的功能是比较啊比较缺乏啊。好，这是巴西鲁布斯提到这个安静的生活啊，分别的生活，同时也是一个团体的修道院的生活。好，有没有问题？
院长，那个安息会他们有这个洗脚这个。
我就不太很确定，大家说不说安息日会 Adventist Church 他们有没有？
不知道，他们是周六聚会。
我知道他们。
一般的基督教好像都不太强调，可能路德会有，因为我在路德中的神学院修了两门课的时候，居然上课的教授拿了一盆水，有一天给我们六个博士班的学生来洗脚，哇，我们这好感动啊，不太洗还擦得很干啊。所以我们过去有几次呢，我们的毕业同学，我们的聚餐的时候呢，我就给毕业班的同学请他们一个代表啊，我来给他们洗脚啊。好了，我们再看 number six 下面。他提到这个 discipline of piety， 这个敬虔的操练，他提到这个五方面，如何操练我们的敬虔啊？操练身体啊，益处很少啊，操练敬虔凡事都有好处。第一，他提到每天接着祷告赞美，过如同天上的天使的生活，你要过一个天使的生活在地上。你要想到你不是单单好像是做人干活，你要 live and praise like an angel。 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皆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以荣光充满全地。 Amen。他的荣光也要充满在我们当中， Amen。 让我们看到沙拉佛天使在做什么，在赞美，圣哉圣哉圣哉，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过像天使一样的生活。假如我们想到天使的话，我们更能够引申到在这个天使学里面，特别让我们了解天使分三班或者三批，一批就像沙拉佛，他们敬拜赞美，啊，第二批是什么？啊，就像加百列是什么？传信息的天使，啊，那也有征战的天使，啊，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是像天使这样的生活，我们要有什么？要赞美祷告的生活，也要什么侍奉的生活啊，传信息传福音的生活，也要什么属灵征战啊，也要征战啊，在地上是捆绑的，天上也有捆绑啊，这样就一个三方面的过天使的生活。那第二方面他说，我们心中要常常充满属神的思想 Divine Thoughts， 透过这些 属神的思想，想到神的事情，我们的心灵就被滋润，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喜乐啊，能够毫无忧虑忧愁。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45篇第五节，诗篇，今天我们常常大部分我们的 thought 都是 worldly thought， 世俗的思想啊，地上的思想，但是我们假如能够常常充满 divine thought， 我们来看这个 divine thought， 诗篇145篇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常常能够默念，想到神，想到神的荣美，他的尊荣，想到他奇妙的作为，他救恩奇妙的作为，好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神。所以要注意你的思想。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有这种 divine thought， 就要叫做什么？叫做读神的话。这神的话不是好像只是让你好像记住一些教条、一些的方法、一些的教义。我们读神的话是要重点是什么？是默想神啊，思想神，在圣经里面启示出神的荣美、他的属性、他的美德、他的作为。我们去思想神跟他的作为。这就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他讲到需要把常常把你的心思灵魂常回到你的里面， withdrawing into itself， 这是什么意思？把你的心思灵魂常常回到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什么啊，要过内在生活。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我们需要怎么敬拜神啊？啊，在灵里面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神啊。当然完全的翻译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用灵用真理来敬拜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灵魂是放在哪里啊？都是往外的啊，都是在注意外面。甚至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是注意那个投影片，注意这个人的举动，他的领唱的动作怎么样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整个的心思注意外面，但是其实需要什么？你灵里的眼睛，你整个的灵魂是回到你心灵的殿里，回到你的里面啊，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生命的内室至圣所，在我们里面用我们的灵，在灵里面来仰望他。所以他提到需要在灵的里面向上攀升，好像你的灵在里面被提升，来默想神，来仰望神，享受神同在的荣美， ravished by the divine beauty。 所以这种内在的仰望，那个重点是一种灵里的享受，然后在灵里面瞻仰的神的荣美，有这种美的经历，荣美瞻仰神的荣美。所以我们翻到诗篇27篇，假如你在灵里面这种的瞻仰没有觉得神的荣美的话，表示你没有好像进入。你看这个大卫的经历在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感谢神，我们今天要不要住在神的殿中才瞻仰到神的荣美啊？在哪里啊？在我们心灵的殿里，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只要我们能够往内看，透过我们灵里的眼睛，我们来仰望他，注视他，敞着脸就怎么样可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能够瞻仰到他的荣美， The beauty of the Lord。 那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这种的灵里的注视耶稣，瞻仰耶稣，仰望耶稣，你们的经历是什么？有没有大卫这种哎呀真的这种荣美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是说还没有进入过这种经历？那我们整个的内在生活的课程就是看这些众圣徒他们如何有这种里面灵里的眼睛真的敞着脸可以看见神的荣光，这种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侍奉的能力。那我这个人的经历就是在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就好像彼得所说荣光的大喜乐，不一定有时候是看到光，但是你觉得里面好像一种的 expansion， 一种的真的是安息，一种的好像神同在的那种的宁静，跟那种很难描写出来的啊，你能够 feel his presence 啊，那你是否进入有这种的经历跟没有这种经历你自己知道的啊。所以有时候可能你需要透过一段安静的时间，透过祷告赞美等候，或者在情与炉的敬拜当中，哎，有一段时间你发现经历到所谓或许叫 anointing 啊，但是就是大卫这里所描写的能够瞻仰到神的荣美，就是彼得所说的有说不出的荣光的大喜乐，你要等候直到晨星在你里面显现，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你会在灵里面经历到哦，有这样一个的突破啊，也就是巴西流所说的我们需要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啊，来被神的荣美来吸引，而将灵魂倾倒在对神话语的阅读跟默想，要带来你生命的改变跟生命的美德。所以他把这个内在生活 contemplation 跟 meditation on God's word 寻求神的面，在我们灵里面的至圣所来瞻仰神的荣美，寻求主的面跟话，对他来说呢是不分的。当你安静回到你的里面来瞻仰神的荣美，同时你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你就更能够好像听到神的声音。当你亲近神的神的时候，神也亲近你；当你靠近神的时候，你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当你完全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就在灵里面，你灵里的耳朵就被开通。所以对巴西里来说也是一个 contemplation meditation， 这个 meditation 就是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啊，昼夜思想神的话 meditate 啊 in God's word， 也是一个 cycle， 不是单单只有读经啊。今天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的优点就是很会读经啊 informational 啊，但是我们不太懂得怎么去默想神，或者说叫这种静观的默想，静观在灵里面看见神，静观。 他对 pursue 他强调这个是一个的一个 cycle， 我们需要这个所谓的 MC meditation and contemplation cycle。想要考试说什么是 MC cycle， 你要知道啊，不要以为是那个大会的主持啊 master ceremony 啊，不要搞错，这个是 MC 是 meditation and contemplation cycle， 不断的寻求主的面，不断的寻求主的话，然后你被神的话来激励，然后又继续的不断来赞扬神的荣美，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是两方面平衡的，啊！但是很可惜，有些教会就非常也很注重内在生活，等候神，但不读经，甚至不鼓励弟兄姊妹读经，但是，对我们需要寻求主的面，也要寻求他的话，两方面都要平衡。好，有没有问题？关于他这方面的？教导，
我觉得在话里面你自己碰到他的面，就是你在他的面里面，他的话会出来。就是如果你对圣经熟的话，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很多时候也是平衡的，不需要是二分的。很多时候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是在灵里面瞻仰到神的荣美，可以同时的。甚至呢，我最近操练一种读经叫意象式读经，你把神的话透过灵里的眼睛来看，看到神的话好像一个一个的图画跟意象，听到一个一个的声音，用你属灵的五官来读经，在神的话里面来遇见神，所以有时候是可以平行并进的，
就好像神的灵就在他的话里面，
对，
话就是那个灵，
对，
两样的，
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读经就是一个头脑上的 informational 的input， 在神话里面去摸到神，遇见神，看见神，很好。来 ，number four， 他提到如何能够保持神同在的经历，你个人的。经验是什么？如何能够保持神同在的经历？他说，需要不断的用你的思想意志定睛在神的身上，用你的思想意志抓住神。我们来看，参考一处圣经，在诗篇27篇第八节，我们刚才。读第四节，现在第八节，我们来看，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我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你看到大卫他的这个心思跟意志，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determination， 这样的一个决定，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的心思，他的意念就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再看诗篇16篇，诗篇16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看到大卫他的这个心思吗？他的心思是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我们需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的看见，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当然其实耶和华不是一个 object 要我们随便摆，其实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是摆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对了，是反过来的意思，所以他提到 God comes to dwell in the soul by our holding God continually in the memory and it becomes temple of God。 我们需要不断的用我们的魂来注视我们的神，抓住神， 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这样我们就真正经历到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神的殿。所以我常常被提醒，有这样一个的 insight， 有这样的看见，神住在哪里？在我们身体的殿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灵里的看见，这样一个思想的一个看见。然后第六，他的啊第五啊第五，他就提到苦修主义的方式跟重点，不是苦待己身，乃是你的心，攻克你的心才是最重要，身体啊不是那个重点。然后你的心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 self will， 你的 self will。今天很多的难题问题都是每个人的自我意志太强，夫妻为什么不和睦，父母跟孩子为什么不和睦，哇，孩子的 self will 很强，甚至所谓 strong willed child、啊、很强的、啊、你没有办法 bend his will、啊、那么攻克己心的重点是要把这个 self will 呢，能够可以把它破碎，啊，破碎这个自我意志。那么怎么破碎呢？他们透过修道院，就像圣本笃 Saint Benedict 所强调的，透过这个院父或者 spiritual overseer 他的一些的安排，啊，来在这个安排当中呢学习顺服，因为每一次的顺服呢。就是你把你的 self will 的嘛放下，啊，所以提到说，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对那些不合理的安排，啊，而接受跟顺服，而且真正的顺服，啊，否则你觉得很合理、很好的安排，这不叫什么顺服啊，所以就很不容易，嗯。所以神就用什么？东西来让我们学习顺服啊，我们大家都不喜欢什么苦难，对不对？啊，假如一切都平安稳妥，这样的安排我们学不到顺服，啊，所以基督也因着受苦学习了顺服，但那个学习是直到 experience 更彰显出来，不是他没有顺服，所以他要学顺服啊，所以神就故意让一些苦难。啊，好像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啊，临到我们，啊，就像约瑟很不合理，被祖母诬告，被兄弟出卖，啊，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他非常平静安稳，他真的接受顺服，还是平常心这样生活，哎，时候到了，神把他高举，啊，所以对。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侍奉的意向，我们啊很想为什么国度图谋大事啊，都想建立5000人的大教会，但是很多时候神就让你就是样样都好像不顺利啊，就是你这个人要被对付好啊，你的 self will 被破碎了，诶，神就慢慢啊使用你，嗯。所以我们一位毕业生啊，在圣胡塞啊，在两个教会牧会，哇，在两个教会牧会我都非常了解他的情况，哇，两个教会都受了好多的苦啊，第一个教会就受到很多不合理的待遇啊，叫他侍奉不要领薪水等等的事情啊，然后他也接受一段时间，后来神就带领他离开，后来第二个教会啊，每次讲完道就被这些同工指示呢就开始开这个大会来批判他的讲章啊，你这个是怎么讲的，那个是怎么讲，哇，是好痛苦啊，但是感谢神了，他经过这一切苦难之后，哇，时候到了，神就让他现在在中国，哇，一步到啊，100多人觉知，感谢神，嗯。 所以我也跟你们分享过，在香港的侍奉，在长岛的侍奉，哇，刚毕业进到香港的教会，受好多的苦，很多不合理的待遇，就忍受顺服听话，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神就带我离开啊。好，有没有问题？这个是 Basil 他的一些熟练的教导，跟他的一些的操练跟经历，关于这个 discipline of piety。所以不要忘了，你是不但是帮助人的一个天使，你要过天使的生活啊，过天使的生活，在地如在天的天使的生活。当然这个对天主教来说，这个天使的生活也代表什么，还记得吗？天主教强调什么？不嫁不娶，因为天使在天上的使者不嫁不娶，所以他们是真的是绝对的过天使的生活啊，没有嫁娶啊。嗯，好，那我们再看东方教父的另外一位，就是 Basil 的兄弟叫 Gregory， 我们中文翻作是什么？贵格利啊，贵格利。那不要忘了，这个贵格利是 Lisa 啊 ，Lisa 的贵格利。那他的灵性的追求的重点呢，放在雅各书，表示他非常注重什么？啊，跟主的亲密跟灵交。他也接受俄里根的箴言、传道书、雅各书的灵命三个层次，还记得这箴言、传道书、雅各书的灵命三个层次吗？啊，第一个层次代表什么？箴言，嗯，还记得吗？还有遵守主的话，要过什么分别为圣的生活 ，purification， 第一层是炼净层，还记得吗 ？purification， 然后就生活被炼净，遵守主的箴言，然后就进入传道书。传道书是什么层啊？啊？啊？我们家的是。看破尘啊，看破红尘啊，能够看破一切的地上的名誉地位，甚至在宗教界里面的名誉地位。今天很多人他们啊，在世界看破了，但是进到基督教界里面呢，有很多的野心，很多的看不破啊啊，对权柄看不破啊，对他的影响力看不破啊，但是真正的进入。这个传道书是真的是看破一切，看到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唯有神的国度永远长存，要才能够进入什么雅各书，能够不被任何的罪、任何的欲望拦阻或者说蒙蔽你跟主的关系，真是能够把那个帕子完全的挪去，可以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那么 Gregory 他是非常受到俄里根的影响，那但是他有一个灵性上的追求的大方向呢，跟解释呢跟俄里根很不一样。俄里根他是讲到我们的灵命的晋升，每一步都会得到更大的光照，会更经历神同在的荣光。就好像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所说的，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The soul moves from darkness to light, to still greater light， 是荣上加荣的一种的灵命的经历，荣上加荣。是一种荣光的神学，越来越经历那种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了，就是俄里根的经历跟教导。 但是他的学生呢，就是贵格利呢，他是有另外一种的经历跟看法。他的经历跟看法是强调 movement from light to darkness， 从光中进入黑夜或是黑暗。当你灵命越晋升的时候，你跟神的那种经历呢，来是进入到一个黑暗的一种经历。啊，它这种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哈。我们先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他就讲到摩西对神的第一个经历啊，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焚毁。所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知道就是神自己，就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所以在这里，摩西对神的经历是一个什么的经历啊？是一个火的经历，是个光的经历啊。但是归格里说，当摩西上了西乃山，神跟他显现。这次的显现呢，你发现是怎么样一种的经历呢？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有两处的经文，我们先看十九章第九节。好，我们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哪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好，然后再看下面十六节，到了第三日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在这里归格里说，神是在黑暗的密云当中来彰显他自己，不是那个荣光，也不是个火焰，是在黑暗的密云。我们再看二十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一节，好，我们来读二十一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坐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神在哪里啊？在幽暗之中，不是一个火光荣光之中。所以归格里说，当我们的灵命登山越来越晋升，我们跟神的经历是 light to darkness。 所以这种 darkness 不是指到我们灵性的黑暗或者道德的黑暗，是指到神在幽暗当中的一种更深的一种的同在跟彰显。那跟俄狄根所经历的所强调的 darkness to light 不一样。那么归格利这样的一个的经历跟看法有没有他的道理，或者他的重点跟说明是在哪里？为什么强调神在幽暗当中临在？他是要强调神的 unknowability 不可知性，或者他的超越性 unknowability。 这种的神的临在的黑暗可以被称为 神同在的一种的奥秘，也可以称为不是荣耀，不是荣光神学，可以说是一种可以称为密云神学，黑暗的密云啊，一种奥秘的神学。因为我们的神不是跟我们人类是同类，他是完全超越的。那神的这种的不可知性跟奥秘，嗯，我们会看两段经文来体会一下。我们先看《申命记》二十九章，《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我们一段来读：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在神本身有很多的隐秘不可知的，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近身去亲近神，不是单单只是知道认识有关神的知识，乃是我们好像越来越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好像越来越靠近到他的属性的本体，那么是一个完全超越的一个 unknown， 就好像在幽暗当中的神的一个同在。所以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图来体会一下他的一些的教导。我们对神属性的本体跟关于神的知识，他的作为，我们通常所讲的认识神其实是在这个层面啊，认识知道他的作为，有关神的知识，神要给我们的一些律例典章我们要遵守的。但是当我们越来越亲近神，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差不多面对面的可以朝见神的时候，神是在这个幽暗密云的当中。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他的时候，归格里强调神的那个临在就不是好像当初对神的那种认识，那种的知识性的那种理性的，乃是在一种不可知的灵里面的摸着跟看见，不是一种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乃是一种超越理性不可言喻的在灵里面的一种 spiritual encounter。 这种就好像我们男女谈恋爱，就是这个无声胜有声，当你看着对方牵着他的手，都完全不是在一种理性的层面进到一种感性的层面。那他的经历就是说，完全对神的教育已经不是停留在那个 intellectual level， 乃是进到一种灵里面的一种很奇妙的教育。那当中俄利根的经历就是透过这个灵里的属灵的五官来摸到神，灵里的看见，灵里的听见。所以贵格利他就用雅各书第五章第二第四节来描写神的 divine visitation in the dark night， 神是在黑夜里面临到我们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各书这段的描写，看他的解释。 就问。雅各书第五章第二到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啊，讲到这个新郎在夜里面去临到他的心腹，那么归格律就解释，神在黑暗当中来造访临到我们， encompassed by a divine night during which the spouse approaches, he gives the soul some sense of his presence, even why he eludes her clear apprehension. Concealed as he is by the invisibility of his nature, 神的 nature 的 invisibility, the unknown ability, 但是神是在黑夜里面带来他神圣的造访，就好像这个新郎在深夜里面造访他的心腹。虽然不是好像看得很清楚或者听得很清楚，但是这个造访是很真实的。那归格律所要表达的或者说高举的，乃是高举神属性的超越性跟超理性甚至超感官。我们不能够好像停留在这种肉体理性的层面来与神教育，那这种的超越理性的跟神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描写到我们跟神祷告的交通，还记得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提到第一个层面的祷告的跟神的交通是什么？悟性的祷告，是 intellectual prayer。但是真正你能够更深入的去摸到神，跟神能够很自由很超越的祷告，保罗说还有第二种祷告是什么？理性没有果效的，悟性没有果效的，是方言的祷告，用灵的祷告。啊，这种跟神在灵里面更深的一种的 encounter， 熟说各样的什么奥秘，是 beyond intellect， 但是里面是有一个的奥秘，有一个内容，只是这个奥秘内容是超越我们悟性所知道的。可能你是在灵里面，在方言里面，在做一个为你家人的属灵征战的祷告，但是你悟性根本不知道你需要这样祷告，或者说在方言里面你是在为着教会的牧者在祷告，他们受攻击，你悟性可能都不知道的。啊，最近吴丁牧师上来，哇，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半夜两三点起来就征战，啊，他就经历到这个 territorial spirit， 啊，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地区的灵界在，哇，攻击他很厉害，需要带导。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悟性都不知道，啊，但是有些的带导者，神会感动他，用这种征战性的方言祷告，啊，托住他，啊，所以。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归格律这方面的教导呢的确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到了十四世纪，英国的另外一位 monk 修道士，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Cloud of Unknowing， 可能有人看过，它中文的翻译叫未知之云。神在一个超越物性理性密云的黑暗当中彰显他自己。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来引申到今天你生命中的一些属灵的黑夜。其实在这个属灵黑夜里面有什么？神的同在。神是在密云幽暗当中彰显他自己，在约伯的苦难幽暗当中他向约伯说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引申，神的灵在不一定就是在你很荣耀很成就很顺利很有光彩当中彰显他自己，神可能是在密云黑暗当中彰显他自己。所以我们最近都有看这个 Time Mother Teresa 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资料，讲到他多少年了，50年心灵的黑夜。他不明白，但是或许假如透过贵格利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属灵的黑夜就 make sense。 其实神在他属灵的黑夜里面是另外一种形式，是超越他能够理解明白的一种另外一种更深的一种的灵在。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经历到神的那个灵在，是在密云的幽暗当中灵在，不一定虽然你感觉不到有神，但是它是超越你的感官的，超越你的灵觉的啊。但是 God is still 什么 there， 神从来没有撇下过 Mother Teresa， 反而还是这样来使用它。所以解释一个我们真的是神的彰显，不一定是用一种很成功式的方式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帆风顺很有光彩很有荣光啊。神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其实对你灵命是一种更近身的一种的经历，在黑暗当中你还能够抓住神，还能是持守着神，那是更不容易的啊！你真的是不明白的，超越理性，你从理性想都想不通啊！我那么的爱你，为什么50年的心灵的黑夜啊，没有异象，没有神的威马，没有神的声音，没有神的恩膏啊，就是好像一个人在那边撑住。但是神是就神就是这样带领他50年。然后在16世纪另外一位的圣徒啊，叫 St. John of the Cross， 他也强调这种的心灵的黑夜啊。可能我们的讲义上面没有啊，大家写一下 The John the Cross， St. John the Cross。 十架约翰啊， John the Cross， 他说我们的灵魂常常是在一种理性不能理解不知的当中呢在晋升的，很多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彻透全能者，不明白啊，是在一种好像黑夜当中往前走了，但是那个黑夜幽暗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手。那特别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过去这几十年，他们真的是经历这种的旷野跟黑夜，但是有没有神的同在？有神，另外一种很荣耀的同在啊！神的道没有被捆绑啊！虽然某些人认为啊，基督教会彻底的被扫除了， 所有的教堂都被封了，圣经也没有了啊，真的是 total darkness。 但是神很奇妙啊啊，经过这样啊，带来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机。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跟神的教育或是经历，不是一直要靠我们的理智的思想来认识神与神教育，很多时候是超理性的，甚至违反理性的，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都是黑夜，都是仇敌，都是旷野。那解释归格利他对神经历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当然他是 one of the earliest 啊，之后我们就说14世纪的啊，这个英国的修道士跟16世纪 St. John the Cross 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教导跟经历。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东方的这三位教父啊，那我们只讲这个Gregory 的 Lisa 跟 Basil 他的哥哥。
这个水灵的
黑
夜不是一定有，还是说一定有？
假如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就好像我们中国说啊，这个天将降任于大人也，这个诗人也，非先要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哈，饿其体肤，可能征服其所不能哈。所以看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些的带领啊，有些真的是经过他们的这种黑夜，神在哪里？约伯的经历，神你在哪里？但是这是一种晋升 ，light to darkness 是晋升的，有些是 light to greater light。可以做一个属灵的应用，但是当然按照 grammatical exegesis 是指到你 physically 关上你的门，进到你的内室暗室里面，好像跟这个世界分开，安静专心的祷告啊，祷告你这个房间的暗室里面神的同在啊，但你要把它应用在暗中的父，神在暗中来彰显临在，这是一个应用啊，但是不是原来经文的那个意思。好，有没有特别的分享？特别当我们看到俄利跟 Gregory 两种不同的 approach，你就发现哇，很多熟练的经历啊，我们真的不敢论断啊，真的神多次多方的彰显他自己，晓谕他自己啊，所以我们对于不同弟兄姊妹的一些的经历啊，我们真的是也尊重啊，所以当然特别在很多不同的聚会里面，圣灵有很多不同的彰显啊，有些人在聚会里面啊就倒在地上，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彰显啊，那有人说为什么要往后倒不往前倒，所以我们就很难但是大部分都是往后倒 啊，所以至于此类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尊重的心啊，你发现 Gregory 跟 Oregon 的经历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 light to light， 一个 light to darkness， 但是他也 真的是有他结婚的经历跟真实性啊，也在这方面呢提醒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完全依靠理性啊，也能够透过他这样的教导安慰一些在黑暗当中的弟兄姊妹。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